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5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接触过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及警察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9日。在我苦熬的人生中，幸遇了大法，使我这个苦命人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，找到了法轮大法这个正法修炼大道。我4岁时母亲就离世了，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抚养下长大。邻里邻居看我很小很可怜，也经常照顾我。在郁闷中长大，形成了一种脆弱的性格，经不起任何的波浪。后来有了工作，也有了自己的家，可夫妻不和，经常吵闹，严重时就是拳打脚踢。在这种日子下，加上工作劳累，还得做家务，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态，心脏不好，肝脏不适，高血脂等等，只有天天跑医院。我每天都觉得活着太累，太无聊，对生活无望，又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正在这时，有位法轮功学员把宝书转法轮送到了我的面前。由于以前所受党文化洗脑灌输，对传统文化和神佛概念一无所知，看了几页就困，而且是特别的困倦，只觉得看书很舒服。由于还要上班照顾孩子及做家务，就没有太多时间看书，还没看完就还回去了。由于身体的原因提前退了休，也有时间了。过了大约一年左右，又偶遇大法，把转法轮和当时出版的大法书都看了一遍，才明白了很多。我明白了师父是来干什么的，什么是修炼，我来人间的目的是什么，病是怎么回事。就这样，我得法了，我以后没病了。一，向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讲真相。得法后没有几个月，铺天盖地的迫害开始了。我和另一个同修走上了证实大法的路，进京上访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被劫持回到当地后，开启了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路。进京回来后，街道、社区、单位及丈夫单位经常有人找我做思想工作，主要是让我放弃修炼。无论是谁找到家里，我都很热情地欢迎他们，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。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，受益人无数，我的祛病健身的过程，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，大法是被诬陷的，是冤枉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假象，就是欺骗民众的，告诉他们善待大法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本街道有个张某某来过家里几次，每次我都耐心地给他讲真相。有一次他又来了，看到我的室内、楼梯及单元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他说，是你收拾的吧？每次来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一定是你收拾的。他说，大姐，你是好人，也知道在修炼上你很坚定，下次我们不来了。从此再也没来过，以后我去街道时，总要嘱咐他几句，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。以后有好多年他们没有来过，换成警察来了。过了几年，负责这片的社区工作人员换了个年龄大的，他也来了几次， 有几次都没进屋。有一次我把他让进屋里，开始向他讲真相。我先讲到中国历来冤案很多，像三反、五反、文化大革命等，后来都平反了。还有古代的窦娥冤，后来也翻案了。法轮功是最大的冤案，最后一定会有个说法的。我又讲到大法受益的人很多，有些得了不治之症，修炼大法后重获新生。我讲到黄菊，是因为迫害大法弟子得到了报应，告诉他善待大法，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都听进去了。接着我讲到了三退，告诉他为什么退出党团队，他听明白了，很痛快地答应了退出，以后他也不来了。又过了几年，负责我家这片的又换了个年轻的女的，有一天把电话打到丈夫的手机里，问我在哪里，他们来了，家里没人。我回过去告诉他们，我十分钟到家，你们来吧。我到家后，他们来了，就是前一任三退的那个人领他来的。看到我后很难为情，反复强调他不想来，是领导非让他领来的。我说没关系，把他们让进家，我就开始讲真相。我说，你这么年轻，我可要告诉你一件好事，也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事，你可要好好的了解一下，千万辨清真相，不要被谎言蒙蔽了，毁了自己的未来。我把大法的红传、我的受益及善待大法得福报、迫害大法会得到的报应等讲给他听，又讲到当地的一名警察对待大法弟子很不友好，很不善，后来车祸死亡等，讲了很多。我告诉他，只要是迫害大法、大法弟子的事，一定记住都不要做，要善待大法弟子。接着我讲到要退出党团队，共产党就是魔鬼，是来毁众生的，我们对他发过毒誓，要为他贡献一切，他就管你了，要退出他的组织，你就不归他管了。带他来的大姐说话了，快退了吧，我都退完了。他爽快地答应了三退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现在管这片的又换了一个人，从迫害以来已经换了四个人了，新来的也和他讲过真相，但是还没有机会跟他讲三退，有机会也会告诉他三退的。二，向片警、警察讲真相。从99年迫害大法以来，接触过几个片警，每次我都珍惜讲真相的机会，不错过。迫害初期，有个片警夏某某来过两次，每次他看看我在家就走，并告诉我，出门要告诉他一下。我也不错过，告诉他，大法是冤枉的，不要参与迫害，善待这件事。后来再也没来过。有一次，两个年轻的警察来敲门，我把他们让进屋，没说上几句话，看看我在家，他们就走。我急忙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是受迫害的，是冤枉的，不要参与迫害。他们边走边说，我们某所长认识你，他在楼下呢。我急忙到窗前，开开窗户，只见单元门口停个公安的警车，某所长站在车门外，正向楼上望着。我向楼下招招手，喊，某所长，上楼坐会儿。他回答说，不了。这时，两个年轻的警察也到楼下了， 他们开着车走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在楼下仓子里收拾东西，来了两个片警，上楼敲门，家里有个10岁左右亲戚家的孩子，可能是他们的态度生硬，孩子吓哭了，告诉他们我在楼下。他们敲门，一看我在，就说在家就好，以后出门和我们打个招呼，就要走。我说你们不能走，这几年很消停了，没有警察骚扰我了，你们开着警车，穿着警察服，让邻居看见了，对我多大的影响？我是守法公民，我一没做坏事，二没犯法，你们找我干什么？他们也觉得理亏，说不好意思，说你在家就行，不要乱走，我们就是看你在不在家，在就好，要是出门告诉我们，我们走了。我说不行，骚扰我完了你们就走，我还有话要说呢，把你们的电话留下，有时间我找你们聊聊。他们留下了电话就走了。我上楼换掉脏衣服就出去了，我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，给他们打了电话。我说我有话要和你们说，我在某个十字路口的电话亭旁等你们，你们能来吗？对方回答说马上到。很快他们就到了，还是那两个片警。我说首先我要强调一点，以后去我家不要穿警服，警车也不要停在我家门口，因为我是守法公民，我没有犯罪，这样对我影响不好，刚才你们把孩子都给吓哭了。他们答应了，说可以的。我又说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找我，我会直接面对你们，和你们讲清楚，不要骚扰我的家人，如果再骚扰我的家人，我也会不客气的。另一个片警说那我就抓你。我说你敢随便抓人吗？那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他一下就闭嘴了，不说话了。和我聊天的那个警察说我丈母娘和你是同事，你们关系还很好。他说了名字后我很高兴，我要找他丈母娘讲真相，并告诉他姑爷不要做迫害大法的事。我在路口和他们讲了很多，他告诉我是上面下的死令，威胁他们如果看不住这些人出门了，他们的工作就丢了，所以他们也很怕工作没了。他们让我每天给他们打电话证实在本地。我说可以打，但不是每天，有时间我还要和你们聊。过了几天我打电话，我说来我家坐坐呗，我想和你聊聊天。他说在安保，今天过不来，明天来。第二天他真的来了，一个人来的。一进屋他就说我今天没穿警服，我把警车停在了马路边，离这儿很远，没开到你家门口。看来很多话他听心里去了。我又和他讲真相，这次不知什么原因他没待几分钟也不坐下，说你说的我可听不懂，看样子很害怕，一会儿就走了。我想有必要去他丈母娘家了，我找时间去了他的丈母娘家。他丈母娘说我正要找你呢，你可千万不要出门，否则姑爷的工作就丢了。我回老家了，姑爷打电话把我追回来，让我找你和你聊聊。他说我决定他姑爷的工作，看来上级是拿工作威胁他们了。我说他的工作与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他的上级利用工作的关系在恐吓和威逼他们。我告诉你真相就不怕了。我在他家坐了一下午，向他仔细地讲了真相，他听明白了。我告诉他有时间来我家，我给他放真相影片看，会进一步了解真相。有一天他真的来了，看完后他说我真的明白了。 我说，还有很多真相片，有时间来看看，多了解。他说，看完这个就很明白了，不来了，有机会让姑爷换个工作，不能干这个工作了。我说，让你姑爷多了解真相，不参与迫害，善待大法，会有福报，工作不会丢的。三，向国保警察讲真相。记不清是哪一年了，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。当时孩子在上高中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孩子爸爸打来电话说，孩子在公安局，你过去看看吧。我当时有急事，等我办完事时，孩子已经回家，回到家里就是哭。我问明情况后，当天已经很晚了，孩子留了他们的电话。我决定明天给他们打电话面谈，并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。第二天早上，上班时间到了，我就给留电话的警察打了电话。我说，我是某某的家长，昨天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，你们没有通知学校，也没有通知家长，在学校门口，孩子去上晚自习时，你们就擅自把孩子带走了，这是不是违法？我要告你们，执法犯法，我先找你们局长，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就去政法委，告你们违法。当时这个警察就慌忙地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外地来的三个警察，与我无关，他们去办案了，你下午来，我让他们等着你。我说，好的。上午在家，我发了正念，又出去想找同修配合我一下。我说，不用你说话，配合我去就可以。没有找到。下午两点钟，我来到了公安局。一进公安局大院，大院门口正对着办公大楼大门，有五六十米长，门口有个人在向大院门口张望，院里没人，很安静。我上了台阶，那个人说话了，你是嫂子吧，我在等你。他把我很客气地迎进一楼右转的最里面屋里，里面还有三个人，都很热情，没有那种恐怖的场景。外地警察其中一个说，是有人通过孩子同学，孩子同学让给你家孩子打过电话，这人犯事了。我们通过中国移动调了电话单子，没有你家孩子的事。我马上接过话题说，我家孩子是守法公民，不做违法的事。我接着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曾经被你们公安民警诬陷过，遭到你们公安部门冤枉迫害过，我绝不允许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迫害再次发生在我家孩子身上。我开始向他们讲真相，我说，法轮功是冤枉的，你们也看到电视宣传的天安门自焚，它是假的，是自编自导演的假戏，都是提前安排好的。王进东在自焚时，两腿间的雪碧瓶完好，跟新的一样，怎么没烧到？是后放上的。那个刘春玲的镜头放大看，头部被外来重物击了一下，然后重物弹起很高，飞向相反方向，她是被打死的。你们可要动动脑筋，不要被媒体和电视宣传蒙蔽呀。中国历来冤假错案还少吗？法轮功就是被邪党诬陷冤枉的最大冤案呀。大法在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，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，邪不压正啊，将来会恢复名誉的，你们可千万记住，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。我讲到当时的国家常委都不赞成迫害法轮功，只有江泽民一意孤行，下令迫害法轮功，他们都在认真听着。我又讲到，共产党是来害人的，入了他的组织，就是和他一伙的，就归他管。我讲到这里，突然发现 有一个警察带着毛膜的像章，我指着像章说，共产党就要解体了，你还带这个，再说把死人带在身上能好吗？他马上去摘，其他人也说，快摘掉吧，别带了。这时我的话题讲到了三退，我说路过党团队的都知道自己发过誓为党贡献生命，他就管你了，而且也给你刻上了印记，叫寿的印记。共产党篡政以来做的坏事太多了，三反五反、文化大革命等，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，老天要灭他，入了他的组织就和他是一伙的，一起淘汰。你们肯定入过党团队，赶快退出吧，保平安。他们互相推脱，他说他是党员，他说他是团员，谁也不敢说退出党团队。我一看他们有所顾虑，都不敢在别人面前说退出。我说，那你们记住，有机会可要退出呀。由于当时是四个人，有当地的，有外地的，他们都不敢说退。我说，你们千万记住，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。我又嘱咐那三个外地的，你们当地也有练法轮功的，一定善待他们，会有福报的，一定记住我说的话，是为了你们好。当地的警察说，我是刑警，不是国保，我不管这个。外地的警察说，我们知道了。他说，我们还要办案，我们的解释你满意吗？我回答说，满意。我又说，记住善待大法。以上是我接触街道、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时讲真相的经历。他们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善意地对待他们，抱着救人的纯净心态和他们沟通并不难。他们是来听真相的，是来得救的，我们也要珍惜这机缘。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个人体会，有不妥的地方，希望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邪恶黑窝后的点滴感悟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9日。我是去年上半年才从黑窝回来的，被迫害的几年中，我从未有过一丝放弃修炼的想法，天天提醒自己要坚信师父，兼修大法，坚定正念。在监狱里，我每天坚持北伐，发正念，如果遇到同修，就会想方设法相互提醒和鼓励，一有机会就反迫害讲真相，特别是在看守所时，天天坚持北伐练功讲真相，发正念，不报数，不配合任何无理的要求，不承认自己违法犯罪。我写了十几份真相材料，递交到检察院、法院。看守所的警察从一开始的干涉到不再管我，甚至有些警察还帮我递材料，我和那里的人都相处得很好，教他们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绝大多数的人都做了三退。当然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点化和加持，师父还时不时让我的身体感受到法轮旋转。我一回到家，就得到同修的关心和帮助，及时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，我无限的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。第一部分，抓紧学法，归正一切。被迫害的这几年，因为没有完整的学法了，所以我要求自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，静心学习师父的全部讲法。这样，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反复学习转法轮和师父所有的大法。后来同修又帮我请回师父这几年的讲法，我更是如饥似渴的反复学。 师父的圣恩震撼了我的心灵，师父的巨大慈悲，我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报答师恩万一。我暗下决心，要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听师父的话，放下一切执着，做好三件事，并付诸了行动。期间，每当我有什么执着的时候，师父会及时的点化我，每当我有什么想法时，只要是在法中的，师父会给我智慧，每当同修善意提醒时，我会及时向内找，在法中归正，并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。第二部分，师父帮我清理身体。回家后，师父很快就从头到脚帮我清理身体，一开始是上吐下泻，一天拉十几二十几次，每次都像喷水似的，有时刚提上裤子又来了。到了第三天，我躺在沙发上，无意中揉了下肚子，哇，感觉像是个大水塘，水声很响，心想这些水是在另外空间的吧。我没有把它当回事，清楚地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。我照样正常学法练功干家务，所以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的其他反应，照样神采奕奕。家里人为修炼大法的有点急了，问我是不是吃错东西或者中毒了。我说没事，你看我不是一点常人拉肚子的那种不良反应都没有吗？三四天过去后，家里人看到了这一切，也就更相信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了。接下来，我身体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几次比较大的清理身体的状态。有一次走路，崴了一下右脚，第二天却左脚奇痛无比，我用手指按了一下痛点，那感觉就像深不见底的深渊。我也没当回事，家里人也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，已不再担心我了。其实我家里人对师父和大法一直都是很敬重的，我曾多次近距离或者远距离帮助同修发正念，清除病业假象，出现的神奇效果他们都知道，家里人也不同程度的在大法中受益，所以我几次被迫害，他们都能正面看待，不怨大法，不怨大法弟子，知道是恶党在迫害，在干坏事。第三部分，去掉邪党文化的毒根。在一次与同修交流时，同修介绍了他是如何应对那些上门找他的政府工作人员的。他说，首先是不要受事情本身的影响，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，用平和的语气跟他们讲真相劝善，因为出发点是在法上，所以有好几次都化险为夷。我听了之后深受感触，猛然间我找到了自己这次被迫害的主要原因，一是邪党文化的毒素，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每次他们来找我，我的第一念就是讨厌他们，认为他们是来骚扰我的，是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一根棍子，我没有听师父的话，把他们当作是来听真相要救度的众生，只是表面上跟他们有说有笑，给他们讲真相时也生不出慈悲心来，有时还气呼呼的争辩。二是对邪党的恐惧害怕心，因为有过被迫害的经历，那个怕心偶尔会隐隐约约的时不时的冒一下头，所以在和他们见面时往往伴有维护自己的人心怕心，没有真正做到坦然面对，殊不知这正是被另外空间邪恶抓到迫害的理由。那时没有认识到这是对迫害的变相承认，所以没有及时发正念清除。三是用邪党整人的办法对付他们，把他们负的恶的那一面给引出来了，使他们对我进行报复、绑架、迫害等等等等。找到了这些原因，我豁然明白了，整个人好像重生了一样。这段时间通过重温师父的大法，我发现自己在修炼中有很多方面都没有真正的去对照大法实修，如每次学到师父关于大陆人身上都有邪党文化这部分内容的大法实，以前从没有去对照自己，好像与自己无关一样，总是一带而过。现在我认识到，学法不对照自己，那等于是白学，不按法的要求去做，那还是大法弟子吗？不在法中提高，带着各种人心旧势力就会钻空子，这次被迫害就是因为没有认清邪党文化的邪恶，没有及时的把毒素清除，才有了这次被迫害的惨痛教训， 现在我清楚认识到，就算我在修炼的路上有漏，也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只在大法中修炼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最近我第一次认真地看完了《九品共产党》，也看了有关这方面的其他书和视频，才认识到了党文化的邪恶和对中国人的毒害。从自己身上还找到了邪党文化的观念和行为，我不承认它，我要彻底地清除邪党文化的毒根。第四部分，师父的看护和安排。回来之后，我深感师父一步一步有序的安排。我毕竟脱离实修的大环境几年了，很多事都想尽快恢复和完善，因此我经常是想起什么就求师父给安排，有些没有意识到是掺杂有人心执着的，也求师父，有些很快就如愿以偿，有些通过同修提醒找到执着放下人心后也很快实现，而有一些我刚刚求师父的立刻让我惊喜万分的出现了，比如技术同修的突然出现，师父安排有缘人到身边听真相等等。这时我发现，不管我求不求师父，我这一路走过来每一件事师父都是安排得非常有序的，恰到好处的，我无限感恩师尊，跪谢师尊，我要用实际行动做好三件事回报师尊。以上是个人目前的点滴体悟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